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Number 001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旧约综览，我们邀请了张丽老师主讲。张丽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儿收听。
我是张老师，非常高兴来教导良友圣经学院的旧约中览课程，求神祝福这个课程能够对各位弟兄姐妹有所帮助。今天是第一课，我们首先从旧约圣经的分类来开始介绍。旧约圣经一共分成39卷书，其中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历史，第二类是智慧诗歌书，第三类是预言。在历史的部分里面，圣经的前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分成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以及生命记。然后有其他的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有12卷书。在第二大部分里面是智慧诗歌书，其中里面分成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及雅歌。第三大类是预言，里面分成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有五本，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小先知一共有12卷书，从何西亚书一直到马拉基书。这样我们很清楚可以看见旧约圣经的三大类，有历史的，有智慧诗歌也就是训诲的，以及预言的。第二部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圣经的历史分歧。研究圣经首先有一个秘诀，就是把圣经里面的历史能够分成很适当的逻辑的一个时间，让我们在对圣经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把圣经的书卷放在这个里面，把圣经的书卷和历史连在一起发生关系，这样我们对圣经的内容才能够容易的了解和容易的记忆。旧约的历史可以分成十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叫做太古时期，这段的历史从神创造天地一直到亚伯拉罕蒙召，大概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这段历史的记载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11章里面的记载。第二段的历史时期叫做先祖时期，先祖时期这段的历史是记载以色列人的先祖，其中有名的就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是在2000年一直到1500年公元前。第三段的历史叫做出埃及的时期，出埃及的时期主要是记载神如何借着他的仆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被掳之地出来，在这段时间里面有40年的时间，在1500年一直到1400多年左右公元前。这段的历史记载在圣经里面的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和生命记。第四段的历史叫做征战时期，征战时期的时间大约在 主前1400年到1390年，这是记载神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征服迦南地。记载的圣经是在约书亚记。第五段的历史叫做士师时期。士师时期在公元前1390年到1050年，约335年的时间，记载的神如何借着士师拯救和治理他们。这段历史记在圣经里面士师记以及路德记。第六段的历史叫做联合王国时期。联合王国时期在主前1054年到931年，这一段的历史记载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他如何的立扫罗为王，然后又改立大卫为王，一直到他的儿子所罗门。在这一段约119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的国家他们如何的被兴盛起来，被建立。这段的历史是记在撒母耳上下以及到列王记上的11章里面。第七段的历史叫做分裂王国时期，或者也称为南北国的时期。这段的历史是在主前931年一直到722年，记载的国家分裂成为南国和北国，然后北国一直在722年被亚述国所灭亡。这段的历史是记载在列王记上12章一直到列王记下17章。第八段的时期叫做独存王国时期，或者称为剩余王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以色列国家已经没有北国了，只剩下南国。这段时间约有136年的时间，从主前722年一直到586年。这段历史是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25到25章。在586年，南国也被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巴比伦王所灭掉，所以剩下来到第九段的历史叫做被掳时期，因为国家整个被灭亡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后来又在波斯的手下受他们的奴役。这段时期的历史在主前586年一直到536年。这段历史的记载是在但以理书、以西结书都有记载。最后一段时期的历史叫做归回时期。归回时期从536年一直到400年主前左右。这段历史记载神如何在恩待他的选民以色列，借着波斯王古列让他们可以回来，有3次的归回，一直到了主前536年那个时候旧约的结束。所以从这10段的历史里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以色列历史的过程，以及旧约里面所记载跟历史的关系，帮助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有一个比较明白的认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摩西五经。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首先的5卷书称作律法书，这5卷书是犹太人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个经典。我们知道后来圣经从希伯来文翻成为希腊文，在翻成希腊文的时候，把这5卷书称作五经，或者称作摩西五经。这五经不但是旧约的导言，也是整本圣经的导言。整本圣经有关一切神学主题的种子，包括神的救恩，包括神的恩典的一切，都在摩西的五经里面有出现。摩西五经他们的主题又各是什么呢？摩西五经每本书它都有一个主题，但是每本书也有一个连续的关系。创世纪的主题是拣选， 拣选，拣选是为了侍奉神。出埃及记它的主题是为了是救赎。利未记它的主题是相交，相交神与人相交，还有敬拜的礼仪。民数记它的主题是引导，旷野的流浪，救赎的历史都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最后生命记它的主题是训诲，讲到律法的重生，把律法的精要再一次的归纳。这五经里面，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是摩西在漂流的时期所写的，大约在主前1445年到1440年的时间，地点是在西乃山麓的旷野所写成的。而民数记和生命记呢，主要是在摩西的晚年所写的，时间在主前1400年，地点是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平原。而这一段的所写的书主要是给以色列人的第二代的人看的，因为第一代的人都已经在旷野倒闭了。这样我们对整个圣经的分类有一个介绍，对圣经历史的时期十大时期有一个认识，然后我们对摩西的五经也每一卷书的主题和连贯的关系和写作的背景也稍微有一点的认识。
弟兄姐妹，您刚才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旧约综览，为您主讲的是张丽老师，请继续收听。
创世纪一共分成50章，是摩西在主前约1420年在西乃山麓的旷野所写成的。创世纪写作的目的是使人认识神，认识神的本性，认识神的工作全能，以及记载以色列人在神救恩计划里面的地位。这本书的主旨可以说是万物的始源，或者是以色列的始源。这本书是一本万物起源和启示的记录，它记述了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人类的犯罪和万国的开始。它也记载了以色列民族的起源，并且记述了神和人的关系，神拯救的计划、基督的预表，以及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和先祖的经过。创世纪这本书启示了神的作为、人类的失败、神的救恩以及和对魔鬼的宣判，并且使人能够认识神、认识他的本性、他的工作、他的全能，也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败坏和软弱，只有专心信靠选择神，才能够得到神的救恩。这本书以神为中心，他审判、他惩罚犯罪作恶的人，并且带领扶助信靠他的子民。他是创造的主，也是历史的主宰。这本书的结构可以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太古时期，从第一章到11章真正讲到创世以及一切的开端。第二大段是讲到先祖时期，从12章到50章讲到族长的生平、四位族长他们信心的传记以及神如何拯救他们的历史，看见他们 的生平是有一个信仰的过程和神祝福的恩典。所以这本书的大纲非常容易分，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一章到十一章是太古时期，第二大段就是十二章到五十章是先祖时期。在第一大段里面，太古时期也可以分成四大段，也就是四件大事情。第一件是第一章到第二章讲到创造，接着来是第三章到第五章讲到堕落，然后第六章到第九章讲到洪水，第十章到十一章讲到巴别塔。在先祖时期，十二章到五十章这一段里面讲到四位人物，第一位是亚伯拉罕，记载在十二章到二十四章，然后以撒记载在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雅各记载在二十八章到三十六章，约瑟记载在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如果我们对整卷圣经每一卷书的大纲有一个掌握，我们就在读这一卷圣经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有人说，好的大纲就是解经的一半。我们接下来就介绍这本书的内容，我们按照这个大纲的次序来介绍创世纪这卷书的内容。首先在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讲到创造，创造讲到神的创造。第一，神的创造里面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面开宗明义就有两个宣告。第一是宣告了神的存在，再来就是宣告神的创造。天地的宇宙的创造，神用六天的时间来创造了天地及人类。在这里面创造，我们看见神的创造有三方面：第一是使无变有，第二使少变多，第三使坏变好。在人类的创造里面，在一章的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按着他的样式，形象和样式，形象是强调人有神的属性，强调人内在的本领。就如人可以认识神，可以欣赏神，可以领受神，分辨是非。那样式是强调人是神的代表，强调人的外在。神造人的目的原来就是要人在地上做神的代表，所以神用自己的样式造人，把人安置在地上，作为神的代理，作为神的总管，来与神一同来管理宇宙万物。所以人是神的中保，神的王权是从永远一直到永远，他的国度也是从永远到永远，不过他的王权要在地上具体的彰显出来，所以要透过一个代表、一个媒介、一个中保来代替他，来实现他的权柄。这位神最先就是拣选创造亚当来做他的中保。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是有生命的活物，一切有生命的活物都有一个从天性而来的一个本领，就是一个自由的意志权，这是神给人的一个生命里的一个属性。有了这个自由意志权，人就可以再配合神给人另外一个天赋，就是灵里面的功能，靠着这一个，人可以来追求神、明白神、认识神，跟神产生关系，来敬拜侍奉他，这是别的动物所没有的。因为亚当是神所创造，放在伊甸园里面他的代表， 是神的仆人，凡是一个仆人都要经过试验，看他能不能够配得起做神的中保，做神的仆人，看他能不能对神完全的顺服，完全的依靠神，而不依靠他自己，或者是不依靠神以外而独立。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就特别的创造了两棵树，一棵叫做生命树，一棵叫做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都是一个实物教材，让人可以得到蒙福的秘诀。试验的目的不是叫人犯罪，而是叫人知道一个幸福生命的一个途径，就是一个顺服神的吩咐，顺服神的带领。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试验的时候失败了，他的后果就很严重。所以神在二章第十七节讲说，是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死亡的意义就是隔绝的意义。所以神规定说，如果亚当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他就是要隔绝，跟神隔绝，先有属灵的死，才有身体的死。在第三章到第五章讲到人类的堕落，人是多么的软弱败坏，第一代的始祖亚当就胜不过魔鬼，也就是蛇是魔鬼的化身，他的引诱和魔鬼的建议违背了神的命令，就堕落了。但是我们看见神并没有放弃人，在三章十五节里面他就给了第一次福音的应许，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伤蛇的头，你也要伤他的脚跟。神是一位有救赎有恩典的神，神先拣选，但是人的失败，神就是用救赎的方法，神要拣选一个人来完成神的计划，这个人就称为女人的后裔。同时神也是一个审判的神，因为在审判的背后显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这是他的本性，他不能够容许罪轻易的离开他的面前而不受审罚。所以我们看见因着罪的结果带来了人受到罪的后果的审判。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也看见该隐的犯罪，亚当夏娃犯罪的性情遗传到他的子孙身上去了，所以投生的该隐立刻犯了杀人的罪。神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是因为他的信心，他没有对神有信心，但是亚伯的供物却代表了他对神的信心。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有一位以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与神同行300年，神便将他取去。第六章到第九章是讲到洪水，我们在这几章里面看到全世界在神面前都败坏了，整个世界都是一个犯罪的世界，人的思想都是恶，神不能够不插手干预，免得连异人的家庭挪亚也受害，所以有挪亚时代的洪水。在挪亚洪水以后，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裔他们遍布在示拿平原一带，但是人又渐渐的败坏，他们犯罪的性情越来越强起来的时候，他们建造一个巴别塔，塔顶通天。巴别塔是古时候拜天的神庙，人是想要摆脱对真神的敬拜，想要自己管理自己的前途命运，不愿意神做他们生命的主，这就是反叛。反叛的后果就是审判。当他们在兴高采烈进行反叛神的时候，神就变乱人的口音，使他们忽然失去了沟通的言语，于是他们就不能再继续建造巴别塔，就在地上分散， 这就是人类的起源和言语的起源。从十二章开始到五十章，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是一个新的段落。十二章到二十四章是记载着亚伯拉罕，神在万族里面拣选亚伯拉罕成为以色列人的祖先，作为独一真神的见证人。在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神，就离开了 加勒底的吾尔，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他的信靠，他的服从，他相信神的旨意。亚伯拉罕蒙召，一方面是出于他渴慕属灵事物的心，一方面是他对全能神是神全能的一个拣选。从这一段的记载里面，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因着信神，他在连麦的时候得到了所应许的儿子以撒，而且亚伯拉罕他也把以撒献给神做活祭，显出他的顺服及对神的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开始这个旧约终览的课程。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听你话语，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来学习你教导亚伯拉罕的信心，以及教导每一位列祖他们在你面前的追求。我们也看见你是一位创造的神，你是一位救赎的神，你是一位拣选的神，你对我们人类的爱是无止境的，你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求主也继续的祝福我们这一下的课程，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旧约宗览，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里我们预备了一些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的进一步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